在第五课当中呢，我们将会进入到孩童的第三个阶段，也就是青春期。青春期呢，是指由儿童转为成年人的一个阶段，通常呢是在青少年12到18岁左右发生的。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呢，面对许多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，特别是体内荷尔蒙的变化呢，而使得孩子呢不知该如何是好。那么在生理上呢，他们的第二性征呢也出现了，身高呢迅速的增加，体型也改变。在心理上呢，他们的反叛性比较强，也比较情绪化，渴望独立，所以呢比较容易和父母产生冲突。同时呢，他们也开始注重外表和自我形象的建立。这个时期呢，朋友呢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，也开始对异性呢产生了兴趣。心理学家形容啊，青春期呢好像是一个暴风期一样，也就是说青少年的情绪呢像暴风雨一样的起伏不定，变幻莫测。如果你的家中也有青春期的孩子的话呢，或许下面的心声对你来讲是很熟悉的。
哎，这个时期的孩子好像突然间变了。以前孩子读小学的时候还算比较听话，但升上中学后，彼此间关系就大不如前了。现在他不但频频顶嘴，而且装聋扮哑，摆出一副不屑与我对话的嘴脸，有时呢又无辜地发脾气。问他有什么事，他只冷冷一句，你不会明白，然后便立刻关门进房。还有他的信件也不准我随便看，进入他的房间要敲门，否则就说什么侵犯他的私权了。哎，一天到晚窝在房里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，出的房门也没有好脸色。而且这个时期的孩子呀，常让我认为我是不是欠他们什么，怎么老摆脸色给我看。朋友的意见永远比父母的还要宝贵，和朋友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但是呢和父母则是一句好话也没有。若是不小心批评了他的朋友，冲突就会更大了。孩子一天到晚说要独立，他已经长大了，这是让我更不放心的。他的自制力和思想都未够成熟，根本不能做正确的决定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孩子何时才能够令我安心呢？
没错，这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常有的特征。每个孩子呢，他的青春期要经过的期间呢，长短不一定。有的孩子可能几年就过去了，有的孩子呢，可能一直到20岁都还处在青春期。父母常常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呢，感到束手无策，不知道如何来应付这个时期的孩子。看着他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但是他们的行为思想呢，又不够成熟，管得越多，冲突也越多，家里的战争呢也越来越多，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这个孩子了。那么这个时期的孩子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？让我们来听听看孩子的心声。
爸妈永远都觉得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子，其实我已经是中学生了，他们的教诲和督责对我造成很多的束缚，他们不准我这样又不准我那样，我根本没有权利做决定，他们总认为我要在他们的荫庇下才能成长。有时我透露一下心底话，他们就会像律师一样严厉地分析和批评，他们完全不了解我，横竖他们都觉得不能接纳我的意见，倒不如装聋扮哑，难道他们就不能只听我的分享而不批评吗？还有我最讨厌他们批评我的朋友，又偷看我的信，还会偷听我的电话，他们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爸妈时常认为我很反叛，但其实我只想学习独立自主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心里很想得到他们的尊重和信任，但他们老是把我当成孩子，我也不想天天和他们吵架呀，但是奇怪的就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很容易就爆发了。
其实这个时期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矛盾呢，主要的根源就是自主权。青少年呢喜欢独立自主，难免呢将父母的关心呢理解为批评、干涉，甚至呢是控制。这个时期的孩子呢，比起小学时候的这个儿童时期呢，他们已经长大了，不再是幼儿，年龄不同了，子女改变了，当然家长也要改变才行。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是用对待幼儿的方法来对待你的孩子，那么他怎么会接受呢？这个时期的孩子呢，需要的是家长不断的关怀和支持，并且呢，做他们的朋友，去了解他们，而不是做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者或者是管教者。那么这样呢，才不会把他们越推越远。唯有成为他们的朋友，我们才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，进而帮助他们、关怀他们、引导他们。不要以为成为他们的朋友呢，代表着就是不管教他们、放任他们。我们呢，并不是不管教他们，只是用另外一种管教方式来亲近他们、帮助他们。孩子长大了，青春期了，我们的管教方式也要跟着改进长大才对。如何成为青春期孩子的朋友呢？我们要注意啊，朋友代表着呢，就是平等。所以在这个时期呢，父母和孩子的相处呢，应该要保持着平等的这一个原则。这也就是代表着什么呢？就是要尊重他。尊重孩子的一个表现呢，就是你要学着放手让他成长，让他自己去做决定。当然呢，这是代表这个决定不具有伤害性的话啊，我们就放手让他自己去做决定，并且呢，要学着尊重他的决定，不要呢再为他做决定了，也不要批评他的选择。如果他的选择在你看来呢是有问题，是不对的，我们可以用沟通的方式来谈，而不是用批判的方式来否决他。好像是他要留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，让他自己做决定。我的女儿啊，曾经告诉我一句话，她说呢，她喜欢我的教育方式呢，是不在小事上限制他们可以做什么或不可以做什么，那么只把大的原则告诉他们，然后他们可以在这个原则之下呢做决定。她还说啊，他们已经够大了，应该要能够自己做决定，要不然将来他们怎么能够在社会上生存呢？其实如果你在多半的事上让他们自己做决定，然后呢，如果你有一两件事呢，实在是你不能够妥协的，当你不准他们做的时候呢，他们虽然不情愿呢，但是多半也会服从你。好像我的女儿啊，她一直想要在这个她的肚脐上呢打一个环，那么我一直没有答应。她虽然认为我说的道理呢，她不能够接受，但是呢，她到目前为止呢，也听话了，没有去做。不过呢，她还持续着和我沟通当中。如果你事事都干涉他，那么孩子呢也一定会反弹起来和你抗争。所以呢，只要事情不违反你的大原则，也对孩子没有什么伤害性的话呢，就让他们自己做决定。同时呢，我们还要尊重孩子的隐私权。孩子小的时候呢，没有所谓的隐私的问题，进入青少年、国高中阶段以后呢，他开始想要有比较多的私人的空间，比如说想有自己的房间，有隐私权，那么你懂得尊重他的话呢，孩子也会懂得尊重你。假如你发现孩子有一些异常啊，那么你可以婉转地和他沟通，但是呢，不要入侵他的领域，侵犯他的隐私，就好像你我的隐私也不希望被别人侵犯一样。有的父母呢，他甚至不准孩子锁房间的门了，总觉得一家人锁什么门呢？是不是在里面干什么坏事啊？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大了，他可能要换衣服什么的，自然他想要锁门。那么我们不能够以为他还是七八岁的时候，可以随时啊都冲进去他的房间，甚至还要帮他换衣服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尊重孩子的隐私权，尽量让他们保有他们自己的隐私。同时呢，除了尊重孩子之外呢，我们还要做孩子可以聊天的朋友。在这个时期呢，孩子很需要朋友之间的支持和鼓励，同样的，他们也还是需要父母的引导和意见。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和孩子做朋友，那么只会把他们推出去，使他们丧失了得到父母宝贵经验的机会。要想孩子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建议和引导，首先呢，你就要能够和他们做朋友。要做朋友呢，首先你就要能够和他们说得上话，也就是呢，让他们愿意和你聊天。如果他们连话都不想和你说啊，还谈什么做朋友呢？聊天也是一门学问哦，聊得投机，孩子就会源源不绝地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你；聊得不投机，他们的嘴巴马上闭起来，不说也不听。所以怎么样和孩子聊天呢，也是父母们必学的功课之一哦。聊天其实就是一种沟通，想要彼此之间的沟通能够通畅愉快，就需要我们有良好的沟通技巧。沟通呢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。那么既然是互动呢，就代表着是有来有往，也就是呢，你传递一个讯息出来，我接受你的信息之后呢，经过消化，我再回应出来，然后这个回应呢，就变成是一个信息再发出去，那么再引发对方的回应。所以呢，它是一个不断进行的模式啊，是一直往前滚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沟通当中呢，有三个重要的要素，那就是说、听和回应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呢，之所以会出问题呢，往往就是这个互动出了问题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说和回应之间呢出了问题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说错了，听错了，也做出了错误的回应。如果要有良好的正面的沟通呢，我们就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。第一，就是要快快的听，要听得对。第二呢，就是要慢慢的说。第三呢，就是要谨慎的回应。什么意思呢？首先第一，要快快的听呢，就是说我们要不单言，有一个愿意听的态度，而且是专心的听，仔细的听。你知道我们人呢、都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呢喜欢说不喜欢听。你应该也看过两个人同时说话，谁也不听对方的这种情形吧。特别是吵架的时候，人都希望呢尽量说出自己心里所想的，希望对方呢能够仔细的听我说，却不愿意听听对方的心声。那么做父母的呢，其实我们常常扮演的角色呢就是说教者。我们只知道说道理啊、我们却从来不曾好好的听一听孩子们呢在说些什么。那么往往啊，孩子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我们做父母的呢不是走开去做自己的事情，就是打断他们，然后就下结论。我们很少呢仔细的去听我们的孩子到底要表达一些什么。倾听的首要的条件呢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而且是渴慕听的态度。如果你的孩子放学回来说要给你讲一个笑话，你管他好笑不好笑，你就要赶快的放下手边一切的活来听他说。如果孩子现在心情正好要告诉你他学校发生的事情，你就快点专心的听，趁他想说的时候呢把握机会听，不要等他不想告诉你的时候，不想说的时候呢，你才去那里东问西问的啊，也问不出什么来。青春期的孩子连他们自己的情绪呢都控制不好，所以他什么时候想说话也不一定，所以呢趁着他们想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赶快听。我个人呢通常都是孩子放学以后一回到家，那么他们一定会吃一点点心什么的，那个时候呢我多半会陪他们一起吃点心，然后趁机和他们说说话，听听他们一天所发生的事情。那么他们什么都可以说，不要限制他们，也不要老是谈功课考试什么的。有一次啊，我向我的老大抱怨说他都不和我聊天，结果他说，你只会问我功课做了没，考试考得怎么样，要跟你聊什么呢？所以呢我们谈话的范围啊尽量少围绕在课业上打转，免得我们丧失了这个沟通的管道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听的时候啊，不是随随便便的听，乃是要专心的听，仔细的听，而且还能够听出他的感觉来，听出孩子的情绪来。有的时候呢，孩子们的说话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说话在内，我们只表达出这个事件， 并没有表达出这个事件背后所造成的一个情绪跟感受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孩子放学以后回到家，他说啊，在学校里呢，老师很不公平，把他们的功课搞丢了，却怪他们没有交作业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听得出来，他只是想表达他的气愤的情绪。所以你可以说，真的是太过分了，你一定很生气吧。当你说出他一定很生气吧，这个时候呢，孩子呢就会得到认同，因为你把他的情绪说出来了，他知道呢你明白他的感受，一会儿呢他就没事了，他的心情得到了了解跟疏解，等一下呢他就会想办法自己解决这个功课的事情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呢反过来说，你是不是忘记交作业了？老师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？一定是你的错嘛。那么你就是没有听出孩子的心情，反而批评他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沟通的管道就断了，孩子的心情呢也就更差了。以后呢，他也不想和你说什么，因为你老是批评他，不相信他，也不了解他。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句子啊，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表达出他的感受，也让他们明白呢，我们了解他们的心情。好像说，你是不是很难过呀？你很担心吗？你很失望吗？这些句子呢，都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表达他们的感受。所以当我们听出孩子谈话背后的感觉的时候呢，往往他的情绪啊，就会得到抒发了，问题就不再是问题。所以一个好的沟通呢，不是只有听他说的话，还要听到他的心情。那么这样呢，才可以抚平他的愤怒、不平跟敌意等等的情绪。当他觉得自己受到注意和尊重，心里面受到的委屈和心中的想法也可以发泄出来的时候呢，他们的心情就会好过些。这个时候你跟他沟通，就算是相反的意见，他也能够听进去。现今呢，许多青少年呢，常常抱怨父母不了解他们的感受，并且呢，都不能够听他们的看法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亲子之间呢，冲突的主要原因。因为许多家长和孩子讲话的态度和方式呢，往往是上对下的形式，并且呢，希望借着跟子女谈话的时候呢，去说服他们，或者是改变他们。其实这个是对沟通的一个误解。父母如果能够多花一点时间，多去倾听子女的心声，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就能够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，减少亲子之间的冲突，也能够让子女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和关怀。我们要注意啊，沟通的目的呢，在于了解对方，并不是去说服或者是改变对方。所以呢，不要批评你的孩子，不要嫌他们讲的话没有意义，只要把握机会，快快的听，专心的听，并且听出他们的情绪来。那么，唯有当我们听他们说话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才会听我们说话。第二个良好的沟通要素呢，就是要慢慢的说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呢，要我们小心的说话。当人着急说话的时候呢，往往也是最容易出错的时候。所以唯有当我们慢慢的说的时候呢，我们才会注意到我们是如何的说。我们说的时候呢，是要说我们的感受，而不是批评论断。前面我们说过，人通常都是喜欢说的，特别是做父母的，更是喜欢长篇大论的说教。谈话当中呢，多半的都是命令句，或者是批判性的、责备性的字句，像是你这样不对啦，应该这样做才对啦等等。还有呢，就是在沟通当中啊，我们常犯的一个共同的毛病呢，就是我们很少说我们的感受，只说出我们的批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儿子外出，说好了晚上10点以前要回家，可是呢很晚才回来，也没有事先打电话。这个时候呢，父母通常会很生气，孩子一进家门呢，你可能就劈头盖脸的骂他一顿，说你死哪里去了，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，家是你的旅馆吗？干脆死在外面别回来了。结果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会引来一顿的争吵。其实我们真的希望孩子别回家死在外头吗？当然不是，那只是气话。 我们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呢？其实是担心。如果我们换一种方法来说，先别骂他，不妨呢心平气和地说，我很担心你，担心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，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回家，也没有打电话呢？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晚回来呀？我们先把自己的感受担心说出来，然后再说明为什么担心。你想这样孩子还会和你吵架吗？当然不会，因为他听到的是你的担心而不是责备。可是前面的那种沟通方法呢，孩子听到的是责备。两种沟通方法所造成的结果呢是不同的，前面的呢导致吵架，后面的呢就能够带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，让孩子明白我们的心情，下次呢他就会注意了。我们表达的时候呢，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，要注意一点呢，就是不要口出恶言，尽量说自己的感受，而不要论断。我们可以套用一个公式来帮助我们来表达，就是我觉得，后面呢就是情绪啊，就是我觉得很快乐，我觉得很高兴，我觉得很难过，我觉得很伤心，然后再加上因为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背后的原因啊，就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。好像是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我觉得很难过，因为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那么好过我们说你乱说，我觉得很不舒服，一回到家就看到衣服乱丢，也好过我们说你怎么这么脏乱呢，衣服也不好好收。孩子爬得很高，妈妈可能会骂，你要死啊，你给我下来。我们可以改成说，孩子，那样很危险，你不怕，妈妈会怕，快下来吧。尽量表达我们的感受，感受啊，就是快乐啦，难过啦，悲伤啦，忧愁啊，等等这些感觉。通常呢，我们不习惯这样表达，但是呢，一旦我们学习这一种方法之后呢，对我们的沟通呢是很有帮助的。尽量不要用批评论断的字眼，因为批评带来对方的防卫，没有办法让对方和你继续沟通下去。唯有正确的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和想法，才能够让沟通顺畅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父母啊，可以适度的运用幽默感来和孩子谈话，才不会让孩子觉得和父母说话的压力好大。第三个沟通的要素呢，就是要谨慎的回应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回应呢要谨慎，不要急着反应，特别是当我们听孩子说话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太快的反应打断孩子的谈话，要先把话听完，不要急着辩论辩解或者是发脾气，要多思考一下，也不要过度的反应。有一次啊，我的儿子告诉我说，他的朋友说什么什么什么，那这个谈话呢是关于我们管教孩子方面的，但是呢我很不同意他所说的，所以呢我就噼里啪啦的就把他臭骂一顿。他就用一种很委屈的不了解的眼光看着我说，我只是告诉你我朋友说的话而已，你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，是不是反应过度啊？啊，真的啊，我自己也很不好意思，我的反应实在是太激烈了。那么其实当一个人心里有了自己的想法，而这个想法和别人又不一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往往会急着表达自己，那么我们一急呢说话就很大声，用词也不妥当。那么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能够慢一点反应，不马上发作，那么我们就会有多一点的时间来重新思考，思考对方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消化一下对方所说的话。同时呢，因为我们慢一点反应呢，我们的反应呢也会比较谨慎，不至于反应过度，我们的情绪呢也就会比较容易控制。父母呢要试着改变自己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啊，因为我们的直觉反应呢通常都是非常的强烈，会让孩子呢觉得没有下台的余地。那么我想我们都有过这种反应过度的经验，那么想要改变这种呢直觉式的反应呢，需要我们平常就多多的练习。怎么练习呢？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交通号志来练习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快快的听，意思呢就是要专心留意的听，不要断章取义，不要只听一半，不要不等别人说完就先下断言 啊，不要太快的反应。如果这个时候呢，你听到什么不舒服的讯息的话呢，你觉得对方是不怀好意的，或者是敌视你的，或者是反对你的，挑战你的，讽刺你的，打压你的等等呢，你就要亮红灯。红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暂停，你要停下来，平心静气的思考之后再行动。你可以先离开现场一下，去喝口水，上个厕所等等，或者在心里面数一二三，数到十。总之呢，就是要停一下，不要马上的反应。第二呢，就是亮黄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修正你听到的讯息，过滤掉负面的成分或者是敌意，找到对方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。那么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把对方刚刚所说过的话呢重复一遍说出来，那么这个就叫做澄清法啊，或者叫做反射法。目的呢就是在澄清啊，你刚刚听到的是不是真的是对方的意思。那么你也可以说出问题的所在，还有你的感受等等。好像你可以这样说，你可以说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呢？你是不是觉得很生气呢？啊，然后呢，你就要转换这个负面的想法。比如说，他可能是心情不好才会这个样说话的，他可能是有考试的压力才会心情不稳定。然后呢，你再想一想，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反应？那么这个反应会有什么后果？那么我如果不开心的话，我也可以骂回去，或者是打他。那么这样做的话呢，他会不会更听话呢？还是会更生气呢？那么除了发脾气骂他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表达我的感受呢？那么想好了之后呢，就要亮绿灯，付诸实行。那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我们的反应的例子呢，可以这样做。孩子放学了，妈妈去接他，妈妈就问了，你今天考数学了吗？考了。妈妈又问，考几分呢？孩子呢支支吾吾了半天说50分。妈妈大吃一惊，本来想劈头一巴掌，然后说你要死啦，回去好好揍你一顿。但是呢怕孩子当街哭起来丢人，所以呢就把那个怒气呢压下去，一路想着我该怎么说。那么孩子呢显然是怕了，低着头，跟平常啊有说有笑的时候呢判若二人，看在妈妈的眼里呢有点心痛。到家呢，妈妈的气也消了，先叫孩子洗洗手，喝杯果汁，又叫他说拿出你的考卷来给妈妈看看。看完呢，妈妈平静地说，10题错了5题，另外几题是怎么错的呢？哇，看看，原来是粗心啊，粗心最不应该了，那么下次要细心一点，多检查几遍就不会粗心了。你看有2题不会是不是？好，我教你，下次你就会了。你看这样的沟通方法是不是比较好呢？我们再听一个例子。明明医生开了药，老太太呢却固执不吃，结果呢整夜的咳嗽，吵得儿子呢睡不好觉。早上呢儿子就对太太说了，我要去讲讲老娘，她太过分了。太太一把拉住他说，别急别急，先想想，换个方法说。结果吃早餐的时候呢，儿子对老妈开口了，妈，真是母子连心哎，你咳嗽啊就算很小声我都会听得到，心里不安哎，你上床前还是吃点药吧。你想想看，这样的反应是不是比起直觉式的反应要好得多了呢？也能够达到沟通的目的。要有这样的非直觉式的反应啊，是平常就要时刻练习的，不能够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想要运用这些技巧，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来不及了。因为人在愤怒的情况之下，脑部呢就会不断地采取生命当中最早学习的那些反应模式，而且在当时啊，可能我们思考的能力也受到限制，越激动的时候呢就越难想起心平气和时该有什么反应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不断地练习这种反应模式，让脑部呢来熟悉，这样才有可能在有状况的时候呢成为我们的反应，而不是情绪性的反应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一课的内容。青春期的孩子呢不适合用高压式的管教方式， 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呢，比较反叛性强，喜欢自主，有自己的意见，父母应该采取的管教方式呢，是做他们的朋友，尊重他们的自主权、隐私权，还有呢，要保持良好的沟通管道。良好的沟通模式呢，是要快快的听，积极的、专心的听孩子的谈话，不要长篇大论的说教，不要嫌弃他们说的话没有意义，只要好好的听，并且要听出他们的情绪来。还有呢，就是要慢慢的说，不要口不择言、批评论断，要说自己的感受。有一个公式呢，可以帮助我们练习，就是我觉得，后面加上我们的情绪的字眼，然后呢，因为为什么造成这种情绪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啊？最后呢，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回应，不要直觉式的回应，要多想一想，消化一下对方的讯息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再做出适当的回应。平时呢，就要多利用红绿灯来做练习，听到对方的讯息，停一下，想一想，消化一下，澄清一下你所听到的信息是不是对的，然后思考怎么样反应，再做出反应。如果我们能够留意这些基本的原则，我们多半呢能够跟青春期的孩子呢和平共处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和孩子有好的联系，并且帮助他们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。